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众人在你前面，我们在这个Memorial Day， 我们在一起，我们又到你的前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托在你的前面，我们求你今天下午赐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圣灵的工同时也遮盖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之名。我想大家都知道知道旧金山旧金山有一个金门大桥我想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金门大桥的话呢在某个角落某个角度，你可以看这个桥是的确是非常的宏伟而且这个它这个颜色这个暗红色的所以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架构跟它的颜色其实跟这个后面的背景非常的这个配合的天衣无缝，所以这个整个的建筑是非常高水平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建这个桥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欣赏的不是说大家到那个桥底下金门大桥公园底下去照几张相就好了造这个桥是有它的目的的当初造这个桥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旧金山这个湾南北两岸要能够连接起来让这个在北靠北边那个地方当时是个农业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著名的这个产酒的地区这个 Napa Valley 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当这个桥造成之后就给这个北湾那个地方就带来很大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那其实呢我们尤其是我们信了主以后神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他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许受到一些困难有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会自己问自己我到底得到了这个生命没有我这个生命到底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是不是应该过得更丰盛其实呢一样的，神已经把这个桥这个架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在问这个桥在不在那个地方，其实是说我们知不知道怎么上这个桥，我们为什么不上这个桥所以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来探讨一下，就是说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我们要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我们得到了这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其实生命这两个字一般来讲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尤其是在我们在教堂里面讲那个生命，我们很喜欢说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有很清楚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嘴巴上挂的这个生命这个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就有时候就不太清楚。所以呢我把大家带一下就把这个生命跟生活这个连在一块儿。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有许多的决定我们根本就不自觉的，我们就自然的就做决定，因为实在太小了，而且这个也这个似乎也无关紧要。但是呢偶尔会碰到一些比较大的甚至一些比较困难的生活上面的所谓的一些难题一些挑战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刚才讲到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很许许多多的抉择那其实我们在一天之中对所有的这些选择我们怎么做决定我们后面的一些这个想法直接的就影响到我们这个做的决定，而且呢这个做的决定的结果其实就变成我们的是一个生活的表现 那么累积下来慢慢就成为一个生命的表现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说实话是一个比较抽象啊，抽象的概念，但是呢我们把它连到生活上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理解到啊。比方说这个这个我们讲到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讲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许多这个属灵的伟人，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讲到罗德，我们两个这个书之一比啊，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有信心的生命，罗德这个有不一样的生命，对不对啊？我们都说要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好，那我们怎么说他的生命好呢？哎，那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他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他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看他怎么去做决定啊。那我们从他的决定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些表现。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日子啊，有时候过得这个久了以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会慢慢会发现，我们对类似的这个事情、类似的这个挑战也好啊，我们的反应似乎都是照着同样一个模式，慢慢啊，我们会发现我们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一些决定。那么这样子，这个习惯性的呢，那更加强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就慢慢就变成这个我啊。所以呢，这个我想慧文看到我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的表现，他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张克明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挺能理解的。那我就用这个举个例子好了啊。那我这个多年之前过去的时候，我很喜欢看电视，很喜欢看这个球赛，尤其这个周末礼拜六看这个大学的这个 football， 看的我是非常迷的。我从 Ohio State 出来的 Buckeye， 对吧？这个 football 这个传统是不得了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就喜欢看。那么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到周末你要是喜欢看这个大学的 football 的话，那不得了了。早上11点就开始了，对不对？一直打到半夜2点啊，一场可以接着一场看，这看不完的啊。礼拜天看完，礼拜六看完，礼拜天看职业的，礼拜天看完了以后，这个反正就是不停的转。所以有时候呢，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的呢，礼拜六下午躺在沙发上的看球赛了。哎，那有时候就慧文就看不惯了，他有时候会来跟我说，当然是非常和颜悦色的说，要能够能够说服我。他说，哎呀，有些事情啊，是不是我们应该先做一做啊？然后呢，然后有时间再看这个球赛，对。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定义说不要，不行，哎，你别来吵我，我这个非得看完不可。你硬是要逼我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这场看完我还不完，我还要再看一场啊，看完之后我就是定义啊。我当然现在知道这个是很不对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做了这些决定以后呢，至少保住了我的权益啊，我保住了我看电视的权益。所以呢，就我这个人呢，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一些利益，不然的话，你不太容易会做一些这个对自己不利的，那当然也很感谢主，我现在也不喜欢看电视了啊，其实反而这个慧文比我更喜欢看这个运动的节目，你要问他这个篮球啊什么这些明星，但是他比我还清楚，所以呢。就是说那在一段时候啊，那我那种生活啊，这个妈妈，这个我想在慧文的眼里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柯明这么一个周末这么一个慵懒，这么一个这个闲散的生活啊，就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我的生命就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缺陷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我就把这个生命跟生活啊稍微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讲到属灵的生命，我们讲到生命的成长，其实呢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面去体现出来 我相信我们四周的人更能够看得到，更能够体会到我们讲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想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不必做太多的解释。所以这是这个生命跟生活。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的主耶稣的应许我们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为什么老是经常在那挣扎老是觉得我们这个没有活出来，没有去这个去享受去体验这么一个应许。那让我们底下我们看看圣经圣经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念一下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很短就是四五节，就从以弗所书四章20-24节这是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后面在腓立比、哥罗西的前面大家可以翻一下，挺短的，一下就翻过去了。以弗所书四章20-24节，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一生的门徒从以他的生命的经验他写出来，他要帮助这些后进们所以有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念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20-24节，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面有两个词平常读的时候也许不注意有两个词，是哪两个词呢？一个是旧药，另外一个是又药有两个词。那么这个旧药跟又药就把这一段分成三段，前面呢我们学的基督是跟上文呼应的，我们先不去管它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是前面就要就把这个跟后面那句连起来了就连着这个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把这个连起来。那么行为上的旧人其实如果大家有翻过这个吕振中版的话，就是子夏的祖父，就是吕波波的父亲他翻的他怎么翻呢？他说那依固态而起居的旧人，固态就过去，就意思就是照老样子过日子就老习惯照着老习惯坏习惯过的过日子的旧人那么底下呢又要把你们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这个同样的吕振中版他翻的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心思的灵直，心思的灵直，这看听起来挺拗口的但是呢我想这个前一阵子林道亮牧师朱建牧师也提过，林道亮牧师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叫灵觉这个属灵的一个感觉心思的灵直，我想在这里可以用上，就心思的灵直上面的重化为新造的，就心思改换一新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灵觉灵觉要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前面讲，我们听了道，我们学了教，我们学了他的真理第一个旧药要把我们的旧习惯要改掉同样的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灵觉这是保罗在这个借着这个以弗所书跟这个门徒教导门徒的，教导的他这个传福音的对象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前面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听过。那问题是说，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听过啊，听过，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听过就去行？还是挺沉默的。那我们照我自己的这个经验、自己的习惯，我是听过就先等一阵子啊，行不行以后再说啊，并不是听了就行。那么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主耶稣基督他是很清很了解我们的，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大家熟悉的话，马太福音5章到7章这个登山宝训，对不对？登山宝训他讲了很多，这个一开始讲到这个八个福分，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什么样的人你要怎么做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分。那么你里面有教我们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去爱仇敌，我们不要担忧，教我们怎么祷告，对不对？到最后，大家如果记得在第7章最后面他讲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像把这房子盖在沙土上那这个沙土呢，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就要倒塌所以这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很了解我们他在跟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最后还附加了那么一句，你们听了要去行他知道我们的弱点知道我们的弱点。所以呢，其实登山宝训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门徒生活的一个守则，一个手册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听了要去行其实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朱建牧师去年在我们退休会时候，他很快的过了一下，他提到一个基督徒从认识主，从接受从信主之后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大概说了要多少年不是很快的，是吧？如果大家记得的话，10到15年的时间那不是要吓大家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我们知道正确的方式，我们一定是可以成长的但是呢需要时间那么就是因为需要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早点开始，不要再拖。我们实在没有，我们这个生命不够长到我们可以随便的去拖延的所以我们需要赶紧去做那我就借着一个切入，从一个方向，我们再说一下作为底下的一个铺垫我们现在的父母尤其是现在我们身在这个在北美的父母一般来讲生活上面都还算都挺过得去的很优越，所以呢这个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送子女去学一些东西，对不对？学一些这个技能知识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我们家里有小小孩的，对不对？这个很多去学游泳对不对？学打网球学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做父母的心意是希望把小孩子送去，比方说到那边能够好好的学习学习怎么服从学习听这个教练的教导那么学到了以后呢，也能够这个自觉，能够自己去练习，能够去操练，能够督促自己，让自己更好，对不对？那么在比方说在上场打球，踢足球的话或者打篮球的话，也能够跟队友之间能够互相的配合，能够鼓励你的队友，然后把这个胜负呢，一个整个团队的胜负当做自己的胜负，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训练，这是很好的特质。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我们的小孩都能够学到这种从小就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些熏陶，也好的特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同时在学习这些这个体育活动之外，那小孩去学一些这个钢琴小提琴对不对？打鼓吹笛子、吹号的，这个参加这个交响乐参加这个 band 这些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好。这个小孩子从小学习一些这种音乐的一些陶养把我们这个品味提高 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学一些知识，学中文啊，学这个库曼啊，数学啊什么的，那心算啊，这我们都是希望小孩子能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在从小打下基础。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突然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个小孩子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似乎每天都有事啊，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那么做家长的这个接接送送的，这个接送完了以后晚上还得督导完了以后，这个付学费，这个心里面有时候也不高兴，就看小孩又不好好学，所以这个会造成你们心里面的一些不平衡。那同时呢，又看看小孩，看到自己的小孩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这个上学，回家又去这个课外活动，完了以后学校功课还得去做，对，到这个吃完饭已经都累得不行了，那么心里面做父母的心里面也不舍，也觉得他们这个生活挺可怜的。你想想看，小孩子这个在他们童年的时候不给他童年，这也是挺残忍的事情，这个也不是其实也不是神这个创造的原意，小孩子在他这个什么样的阶段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的滋养啊。所以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父母看到小孩这个也不忍，对不对？那么所以有些父母呢，就如果同心大家坐下一块商量啊，我们这个生活的步调要调整一下，这个非常好，但是有时候也不见得同心，对不对？也许这个配偶的一方觉得啊，你这个游泳可以停一下，那另一边说这个游泳不要停，对不对？小孩身体不好，让他锻炼身体不是很好，那钢琴停掉好了，那另外一边又说，哎，这个钢琴这个培养这个气质什么啊，那个也不好，所以那么争执不下的结果呢，就什么也不变，那小孩还是继续，对，小孩继续的忙的，那小孩有时候你不知不觉，你一不注意的话，哎，他也许他开始沉默下去了。啊，他也许以前是一个这个 bubbly， 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小孩，他开始沉默下去了。或者他从另外一方面，对吧？他在其他的方面去找到他的宣泄的出口，他这个言语啊，这个肢体啊，这些东西的，他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大人不喜欢做的事情啊，不喜欢看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有许许多多的在生活上。就带来许许多多的难处，许许多多的难处。那其实呢，其实这个上上策最好的因为这个让子女去学这些都是好事情其实上上策就是这个做父母的能够平衡，能够找到一些平衡，就是让小孩在学这个知识啊技能之余，也能够用什么东西去平衡呢？就去想想看怎么样去提高他们爱的容量。这爱的容量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不常说，对吧？这也许是我今天发明的一个名词，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就这个很容易的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小孩子的功课上面他的 performance 上面他的学业怎么样，我们希望他能够进这个好的高中，然后进大学，能够受到好的教育，能够有好的学位，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那可以有份工作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对吧？但是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只是想到了一半，对不对？下面一步呢？下面一步，小孩长大了，我们希望他要成家了，要成家，他有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对不对？然后走的这个下面一半能够但是呢，那成家的话，这个前面就有一个挑战了。前成家就要找对象，那我们做父母的很希望哇，我们能够替这个小孩找到一个这个最理想的对象。其实，在这个时代，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对，我们只要这个小孩子找的对象能够让我们满意，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哪里有机会这个去替小孩子去找对象？所以我们家里面如果是有男孩的话呢，我们当然希望他找着媳妇儿，媳妇儿这个又体贴又能干又聪明又漂亮，对不对？又听话又顺从，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好的特质都在这个媳妇儿身上，目的呢就是要去帮自己的儿子，那反过来呢，家里面有姑娘的，对，我们就希望他找的对象又是又负责又这个又尊重又 又照顾又爱慕又爱怜这个他的妻子的，对不对？这个所以，但是呢，但是我相信神是很公平的。是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婚姻都是神所匹配的啊。所以呢，真正讲这个夫妻两个人一般来讲都是很匹配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希望，比如说如果我们家里这个像我家里有女儿，对不对？我女儿我就希望她能够找到一个找到一个丈夫，对不对？能够做她的这个领袖，就是属灵的这个带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男孩子有这样的个高度，对不对？不是身高，这个他其他各方面的一个高度，品质的高度，对不对？但是呢，这样的人有这样高度的人，他会找他希望至少跟他一样高度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时候，这并不是说事情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就好了啊。我们要往下面一步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不是说你的知识，不是你的技能，知识技能只能带你带到一个地步。哎，重要的是什么？啊，就回到这个爱的容量。小孩子从小就要开始，你要去给他扩大他的爱容量。他从哪里来？其实很简单啊，这个要给小孩子这个容量啊，其实就是在父母在家里面，对，就是一个做父母的关系，父母怎么样把一个家庭经营起来，在经营一个爱的窝，对吧？有一个好的爱的环境。夫妻之间，对不对？有这个有争执，有不同意的话，对不对？可以互相在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认错，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小孩也是一样，小孩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他会比较安全，对，他能够安全，他也不怕。他如果做错了，父母可能够接纳，能够给他一个适时的指导。这就是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途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小孩，相信他的爱的容量一定会很高。那所以我花了这么多笔墨啊，花这么多笔墨其实是做一个铺垫。我们回到刚刚我们主题的经文，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前面有两个，这个旧药又要把这个整个分成三块。这其实最前面，其实说实话，今天这个时间呢，因为这个我也只能够讲到前面的一块啊。那么其他的以后我们可以，我想有各种的这个机会可以分享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主题的经文，他刚前面讲了，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给总合一下，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整本圣经我们要再复习一下是不可能的。把它整个浓缩一下的话呢，其实啊，我现在出发一点就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啊？怎么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保罗是怎么说的？从他的角度怎么说的？他说什么呢？就你在生活上面碰到难题的时候，你不要逃避，对不对？不要去逃避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神要给我们上课，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灵觉高的话，你碰到一些这个困难，碰到一些挑战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神你是不是要给我上课了？是不是这个上课铃是不是打了？因为我们如果认识这个的话呢，我们知道神的功课来的必定是为我们的好处，神绝对不会为了我们的坏处啊，不是要害我们，绝对是有他的好处的。所以那我们也要，我们必须也要有这么一个客观的认识啊，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任何的东西，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啊，习惯也好，这个我们的任何的东西，我们要改变我们生命上面任何的一个一丁一点的话呢，必须要学习舍弃一些东西啊，要改变必须有割舍。割舍这个我们的喜好、时间、骄傲这一切的东西，我们抓在手里觉得很重要的，神必须要让我们去这个学习去割舍，要对付的。割舍的过程必定是痛苦的，必定是痛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痛苦是暂时的，神是为我们好，神是爱，耶稣是爱，对不对？神要上我们上的功课是什么功课？一定是上爱的功课，神一定是让我们上爱的功课。 那么神要教我们什么东西呢？神要教我们如何去爱，就我们刚刚讲的爱的容量，神要教我们如何去爱，而且爱的正确啊，不是用这个爱的不正确会造成很大的很大的缺失。所以呢，神借着这个挑战、苦难、危机啊，就是要来提醒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去数算恩典。当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对，当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这个我们觉得人家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人家在这个打击我们的时候啊，神会透过圣灵在某个时候去跟提醒我们一下，就是说人家还在打击你，就表示你还没倒，你倒了人家就不打击了，对吧？那么你既然没有倒的话呢，那后面谁拖着你的啊？那当然是我们如果有这个灵觉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神在过去我们的这个所走的路径上面，他给我们的恩典啊，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倾倒的爱，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去忽略的啊。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神的这个恩典会继续的来浇灌下来啊。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跟主耶稣的爱去相比的话，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后面的一些问题，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做任何决定、说任何话的心态，跟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出发点。只有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这个就是真正行的开始。所以我们讲了半天啊，只是讲到这个准备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行。为什么这个听了就不能行？为什么要拖啊？不是我要拖，不是我想拖，是我不敢去面对我自己。我拖是因为这个我知道我要面对我这里面我要有痛苦的。我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痛苦？那时间过得真快。所以那我底下我对弟兄们说几句话啊，对弟兄们说几句话，姊妹们也可以听啊，姊妹们可以听。我想说四个啊。第一个呢，弟兄们，我们在家里面啊，第一个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第二个要做一个有好品格的人啊，第三个要做一个情绪成熟的人，第四个要做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啊。那我再回来我稍微讲一下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其实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对不对？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哎，所以说我们知道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叫什么，在弟兄在做家里的头，对不对？做家里属灵的头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弟兄必须要愿意做的，就是做一个属灵的头。做了属灵的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把家中的角色定位好了，对不对？这个自己是什么个是什么？这个妻子、子女，大家把这个位置、相互的位置、角色定好以后，大家在里面这个运作就比较方便，就不会有太多的摩擦。那第二个是做一个有好品格的人啊，好品格的人，做一个其实就是做一个里外一致的人啊，里面有什么你发出来啊，外面自然就表现出来。因为像我们从台湾这个长大的话哈，我们过去在台湾长大，我们就记得这个小时候这个许许到处都有标语的啊。我相信大陆这个过去也是一样的，大家这个社会上的教育到处有贴标语。那当然在台湾这个比较偏重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就所以经常看到这个所谓的礼义廉耻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对不对？礼义廉耻呢，那么在这个中经常在这个标语底下还有这么一行小字，把这几个字啊稍微做一番解释。那小的时候这个不知道啊，那么现在想起来，哎，这几个解释还真不错。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只是做个参考。礼义廉耻，礼是什么？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啊。义是什么？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什么？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啊。耻是什么？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啊。 不错，是吧？那很合这个主耶稣的教导啊，所以就所以要做一个好品格的人，里面外面要一致啊。其实呢，我们要面对，就知耻近乎勇，是吧？就老话，知耻近乎勇，要有勇气才能够切切实实的觉悟啊。所以勉励弟兄，我们做一个有好品格的人啊。第三个，做一个情绪成熟的人，而不是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不是做一个这个没有情绪的人，不会哭也不会笑的人，啊，这不好，啊，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要做一个能哭能笑的，啊，但是不是做个大哭大笑的，啊，不是这个一点点这个情绪就上下起伏就不得了了，对，我们要做个有节制的，啊，我们这个情绪要有，但是要有节制，啊，这个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讲了真性情的人啊，这个真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时间不多，我就不扯了啊。做一个情绪成熟的人，就也是一个里外一致啊。还有一个，做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多读书，我们一定要多读书啊。当然，第一个要多读的是什么？是圣经，对不对？圣经一定要读，圣经之外也要多读书，多涉猎啊，这个扩展自己的这个眼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开口，多分享，多发问，啊，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我们弟兄之中不喜欢开口，啊，其实呢，这个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啊，我过去为什么不开口，啊，不是我不开口，是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好说，啊，不是我不愿意开口，啊，为什么没东西好说呢？因为我脑子从来不去想，我没有想我说什么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就把我自己摆在大家前面啊，做一个参考啊，所以哎啊，做一个这个愿意学习的人啊，愿意学习的人做一个足智多谋，这个是从正面，不是说这个从一个正面来讲，因为的确是啊，这个在家里面啊，要维持一个家庭，做一个家庭的头啊，是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啊，要需要各方面的勇气，需要各方面的品格。那么，我现在对姊妹们说几句话，啊，对姊妹们说几句话。姊妹们辛苦了。辛苦了。那个两个礼拜前李辉来的时候，我正好做这个做主席嘛，所以我那时候我是预备了一则笑话，准备在他讲完以后，我上去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我想现在也许可以用上啊，因为那天的分享，因为后来李辉的分享对我的触动太大，就把我这情绪整个打乱了，我没有办法说笑话了。就是笑话，他就这个场景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情人节的晚上啊，这个在外面这个黑夜啊，那么有一个这个单身的弟兄啊，就看到一个流星就飞过去，哇，他说我要许个愿啊，他许什么愿呢啊，所以他就这个低头就许个愿，他许愿呢，他希望啊我能够遇见一个好女人啊，能够永远的是的会关心我，而且会接受我所有的缺点。啊，他一说完，那这个叭叭叭，他手机响了，哇，这个他说，哎呦，这个神的动作真快，心想事成啊，那拿起手机，喂，哦，是妈呀，因为每个弟兄背后啊，至少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母亲可以无条件的。包容自己的儿子所有的缺点啊，妻子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犯这个错误，妻子绝对不可以，妻子啊绝对不可以接受丈夫所有的缺点啊，一定要学习，一定要鼓励，一定要鼓励跟帮助弟兄啊，让帮他属灵生命的生长啊，这是我今天对姊妹们说的啊一句话。所以回来，我们这个回到圣经，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对妻子跟丈夫的教导，在家庭里面，这个教导的很清楚，对不对？丈夫爱妻子啊，甘愿为妻子舍命， 对，妻子呢要爱丈夫，对不对？凡事要顺服。那么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卡住了，对，这个大家都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但是神的意思啊，在我们这个得丰盛生命的这个架构之下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底下保罗继续的解释，对不对？做丈夫的是要让妻子要真心的顺服啊，不是说强迫的要去顺服啊。丈夫就要怎么做，就是我们刚刚做弟兄的，你怎么好好的去做，能够让妻子真心的顺服啊。那么要怎么样是让妻子真心顺服，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一定要快速的成长啊。那我们如果属灵生命不快速，我们怎么做家里的头，我们这个家里的角色就摆不平了啊，那其他的一切都乱掉了。所以一定要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尤其教会里面许多的姊妹信主都比较早，其实这个灵命比我们还成熟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那同样的，做妻子的啊，做妻子要定义帮助丈夫，这个定义才是顺服的真意啊，不是说在表面上的一些顺服啊。所以呢，所以其实在这个妻子哈，就是妻子要定义帮助丈夫，其实是比弟兄，我个人觉得是比弟兄要挑战要大，要更难一些啊。这个所以这妻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要顺服丈夫的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会发生的，对不对？有很多的事情啊，也许丈夫会要求啊妻子要去顺服，会经常发生的。那另外一方面，是丈夫呢要为妻子舍命，不是每天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不是每天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妻子在这个环境之内，特别的要有信心，特别要有信心，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我们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李辉那个歌可以打一下，好吧？那个李辉就用两个礼拜以前，他这个在讲这个从家庭里面经历神，他完了以后带我们唱首歌叫《眼光》，对不对？然后上礼拜小林羊也带我们唱了一首《眼光》，所以这个我就把这歌词打在这边啊。我想这个雅欣他们把前奏先放一下，我就很快的念一下。我觉得在这个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这个配合的挺好的啊。他说什么？这个不管天有多黑呀，啊，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啊，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能够走到云端，走到很远很远啊！你看，盼望、信心跟爱都在里面。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是不是开始要唱了？那我们就唱一下哈，就我们不把整首歌唱完，我们就唱一下，会唱的可以跟着唱。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
心中有爱
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艰难，谁能飞越屠杀？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嘉？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好，谢谢。你看这个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上帝一直永远是有希望的，对，所以上帝的心看见什么希望？其实看上帝的心是看到你我心里的希望。我们一定要给上帝看到我们心里面啊有这个希望，我们要对上帝有给他一个信号，哎，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眼光，上帝就会把他的啊继续把他的爱更大的加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啊去克服任何的困难，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所以那么结束之前我想呢，我们像磐石教会，我想我们牧师长者，我们一直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一个园子，我们大家在里面在里面耕耘预备园中的土壤，我们希望是这个福音的朋友到了这个环境里面来就能够生根发芽，我们希望出信的朋友能够快速的成长，这是我们的希望。当然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挑战还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教会，我们磐石教会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什么？我觉得就是需要更多尝到丰盛生命的弟兄姊妹们尤其在家庭里面尝到丰盛生命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对大家做这么一个呼吁愿意大家在心里面愿意在家里面成为一个尝过丰盛生命的弟兄姊妹我们做这么一个做这么一个自己在自己可以也祷告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在神前面能够做着把这么一个心愿放出来，我相信神只要愿意神必定会成就的这个记得李辉来的那个礼拜，我们早上跟他有机会在一块喝茶，所以有几个钟头喝茶，在里面就听他个人的分享就心里面就挺感动的他也提到，他说他在某一年，不知道2004年还是什么，他就摸到神的心了，他觉得他摸到神的心就是以弗所书4章，就是教会神要他在这个全美国最高的一个山这个教会服侍，他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成全圣徒就是要装备圣徒，要帮助在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成长所以从他认识了那个之后他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一切都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他也在上面用了很大的这个功夫要去确保大家不离开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这个意向那下午我们在这边又听到他站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分享他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经历神，对不对？他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妻子有神给他这样的一些触动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人，他真是有一个真性情。那他真性情是什么？就是他认定是要做的事情他去做，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会流泪他会觉得亏欠这是真性情，这是真性情的人所以那天这个完了以后我上去，所以这个把我的心情打乱，所以讲不出笑话来所以呢，那我觉得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什么我们这个肢体之间我们的横向连接一定要开始一定要开始帮助弟兄姊妹们生命的成长为什么这个横向的连接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要生命要改变，生命的改变 一定要有割舍啊，一定会痛，一定会痛，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会胆怯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人陪伴。所以再次向大家呼吁啊，如果啊大家预备自己的心啊，如果在这个主的路道路上走得比较长久的啊，预备自己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出来陪伴那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我们对这个是在路上啊刚刚起步的弟兄姊妹们呢啊，也是就是有这么一个愿意的心，好吧啊。好，那我们就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哦，赐爱和恩典的神，我们心里被你的爱充满啊，我们实在盼望得到丰盛的生命，求你，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伸出双手来拥抱你啊，拥抱主耶稣基督，让他的爱来提高我们的灵觉啊，能来增加我们爱的容量，让我们做弟兄的听见就去行，大踏步的去寻求灵命的成长，让我们做姊妹的理解顺服的真意，愿意做随时的帮助，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与力量啊，做彼此的陪伴，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之名，阿门。